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
有人生性乐观，有人生性悲观，但总会有害怕的时候，因为害怕而失去许多平安和喜乐。
无论你的境遇如何，请相信耶稣爱你，他能够帮助你。
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
欢迎收听《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与治疗。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和治疗。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时代，忧郁症和癌症以及艾滋病并列为本世纪的三大疾病。由此可见，忧郁症或者说抑郁症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很普遍的社会问题。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凌云就为您邀请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仲国仪老师，来和我们谈谈抑郁症它的症状如何来预防或者是治疗。仲老师你好。
你好凌云牧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讲到这个抑郁症或者说忧郁症是同一回事哈。
是、
我想今天呢看到一些的数据，也觉得这个问题啊的确是太严重哈。无论是在美国在中国，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呢、患上抑郁症。那为什么哎呀这个抑郁症啊会成为本世纪的三大疾病之一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其实这个抑郁症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心理疾病，也有时候我们也称它为新的感冒，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有时候会感冒一下，那我们的心情呢有时候也会低落，种种的因素呢我们就觉得哎呀今天心情不好啊，那我们这个心情呢 好像有不开心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原因非常的多哈，可以从生理啊，从心理，甚至从社会，都有诸多的因素可能让我们有抑郁或是忧郁的情绪。那至于什么样的人才叫做真正的忧郁症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诊断的标准，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跟听众朋友讲解。那我们可以先从林云牧师问到的这个成因来谈，是什么原因呢造成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忧郁症或是忧郁的症状呢？我们首先从这个生理来说起。其实从这个研究资料里面就显示说，患有忧郁症的父母呢，他的孩子患有忧郁症的几率也是比一般人高。所以呢，就像我们平常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我们也会问每一个人的家族病史，当我们的家族的里面有其他的成员患有忧郁症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患有忧郁症的几率也比较大一些，这是比较生理方面。那当然这个忧郁症呢，其实跟我们脑部脑里面的这个情绪管理的区域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脑里面会分泌一些激素呢，就是来平衡我们的情绪。但是如果我们脑里面负责管理情绪的这一部分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没有分泌足够的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诶，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心情低落，不一定是外在的，有时候是我们生理的因素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说有药物的需要，因为药物就是针对生理这一方面来改善。在我们的脑里面，如果我们有需要这样子的激素的时候呢，如果激素化学物质不平衡，就会造成我们心情大受影响。那这是其中一个生理因素。那另外呢，在我们的生理因素还包括这个内分泌的失调，比如说荷尔蒙，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呢，在荷尔蒙的变化上就会比较大。那另外还有在更年期，这也是一个属于荷尔蒙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身体的因素，比如说低血压啦，或是说服用其他的降血压的药物，或是类固醇这些药物呢，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现象，然后间接的或是甚至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所以这些我们真的是不用觉得好像我们得到这个忧郁症觉得很羞愧没面子哈，其实有时候跟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处理压力虽然是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是我们的生理出了状况，那所以我们有需要去给专业的医生来诊断或是来治疗。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是了解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助我。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是了解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助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
那这是属于生理方面。在心理方面呢，就是有时候跟我们个人的性格或是我们怎么样处理压力就有关系。那有些人呢比较倾向于内向啊，或是说遇到问题就是用逃避啊，或是选择遗忘的方式来处理。那这样子当我们过度的压抑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把它疏解出来，等到时间累积久了之后呢，让我们就是长期的处在这个抑郁的情绪之下，那没有办法走出来，没有办法能够开心。那这些是属于比较心理方面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是属于人格特质啊，或是说 年龄啊、性别啊，这些都有影响。比如说女性比男性罹患这个忧郁症的几率要高一倍，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那在人格特质方面呢，有的时候呢就跟怎么样来面对压力有关系。那有些时候当我们缺乏同伴或是说我们家人的支持，常常如果我们必须要独自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压力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得到忧郁症的可能的因素，就是当我们缺少社会支持。那还有就是作息不正常啊，缺乏认同感啊，缺乏人际关系的支持啊，各方面呢都有可能造成抑郁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或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所以听起来是挺复杂的哈。
是非常多不同的因素可能会造成。
对对，也可能是一种综合的因素哈。
常常其实都是各种的因素集合在一起，那就是让一个人同时面对诸多的压力的时候，哇，就觉得好像很难去面对。其实有时候这些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比如说这个社会压力啦，比如说突然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啊，或是生活形态的转变啊，或者生理方面的转变，其实我想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愿意的，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好像不得不去面对这些压力或是这些生活中的挑战。那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呢，我想就是给我们一个警讯，就是也许我是需要去寻求更多的支持跟帮助来帮我度过这样子的压力。
嗯，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先需要有足够的了解，就是一个人他现在会患上抑郁症，主要的原因是在遗传的、生理的，或者是后天的社会环境等等的因素，在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就必须针对他个别的情况，采用各种不同的、比较合适的方式来治疗。
是，所以其实忧郁症的成因呢，或是怎么治疗，都非常的个别化。要对症下药，心病的成因是挺复杂的，那我们专业的人士需要来诊断，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嗯，是是，而且这个心理疾病往往是常年的哈，很长时间渐渐的因为各种的因素所造成的，所以这个治疗往往也是需要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吧。
是的是的，因为通常会造成这个忧郁症的时间呢可能也比较长，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些症状呢出现至少要一两个星期以上，我们才会正式的诊断这个人是有所谓临床上的忧郁症。不然的话呢，其实我们常常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
对，
但是我们也真的就得到了忧郁症。
啊，对对对对，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哈。有些时候是一时的这个心情有一些变化，但是不一定心情沮丧低落的时候就患上忧郁症。
对，就是我有忧郁症啊。我可以说我有忧郁的情绪，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低落的现象。
对呀，对，每个人有一些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有些时候失眠啊，或者是没胃口啊，当然忧郁症的人会有很多这些的症状，但是如果稍微有些时候有这样的一些的表现，不一定就说哎，我真的是有了忧郁症嘛。
是是的。
人生充满了问题，许多问题不一定能得到完美的解答，有些答案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我心愿每一天都遇见你的笑颜，我期待你的爱不离开我的未来。
无论你的境遇如何，请相信耶稣爱你，他能够帮助你。
请收听《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与治疗。
4月28号到5月5号，拥抱每一天，为您播出。
其实你讲的很好，就是刚刚你讲的症状都是属于忧郁症的范围。那其实我可以再顺带讲一些这些忧郁症其他的症状，那我们听众朋友就可以稍微的来解释一下我是不是长期有这些症状哈。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情绪低落啦，就觉得哎呀，好像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啊，以前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啊，我很有兴趣的啊，我很喜欢到外面跑跑跳跳啊，很喜欢做很多事情，哎，怎么搞的，我有一阵子突然都不想做了，突然就是对这些都兴趣缺缺了。那同时呢，我的动作好像也比较迟缓，哎呀，好像这个脑袋也比较钝，要想事情呢好像也动不起来，很容易疲倦，很容易累，没有精神。那睡觉呢，就像你刚刚讲的，有时候是睡不好，那有时候是睡太多，就是一直很想睡，一直很累，所以就很想睡，但是睡觉的品质又不太好，所以好像就是即使睡醒了之后也觉得还是很累，没有休息的感觉。那另外胃口不好也是常常的，那有一些人是倾向于吃更多的食物来解压，那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胃口方面，在睡眠方面都有这个异常的现象。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低落啊，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上学啊，这样的时候呢，往往会影响到我们的自我价值，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用啊，没有价值啊，哎呀，觉得很有罪恶感啊，觉得我是不是懒啊，我是不是笨啊，各方面的这个自我怀疑就出现了。因为脑子也运作的不顺畅，注意力也没有办法集中，所以也很难做决定啊。所以其实就会有这样子各个方面连带的一起，然后有时候甚至严重到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我走不出来了，我想要结束我的生命，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子继续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或是说面对我的家人。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一些呢，都是属于忧郁症常见的症状。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刚刚我讲的不管是在生理的心理的各方面的症状的时候，而且是属于长期的，至少要两个星期以上都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哎，那可能就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做进一步的诊断。
是是，所以严重的抑郁症啊，不仅仅会打乱我们整个生活哦，从很多的个案里头也知道，很多刚才你所说的就是一些自杀的个案啊，很多人之所以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他们患上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哈，而没有得到适时的医治，所以才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酿成悲剧。所以真的这个疾病啊，是需要加以重视，并且要好好的去关心和治疗的。
是的是的，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一个大学生啊，一个男生差不多20出头的一个大学生来到诊所，那他跟他的妈妈一起来，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家庭，所以他们平常也都在教会里面啊有好的追求跟服侍。那这个儿子呢，他平常都是很正常的，在学校，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的人际交往上都是很正常的，打球啊，参加这些团契啊，都可以很好的正常的来生活。但是呢，偶尔呢，他比如说几个月他就会有一段时间突然出现这些忧郁症状，就是突然觉得哎呀，他什么都不想做。那所以当他几个月，比如说3-4个月，哎，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两个礼拜的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觉得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然后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他学校功课也没有办法专心。那通常他妈妈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看到他的学业成绩开始下降的时候，哎，就警觉到他这个忧郁的症状又来了。那这样子的经过一两年之后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寻求专业的帮助，他们觉得好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慢慢好起来，那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就是只知道哦，他又出现了这样子的症状。但是呢，到前一阵子的时候，诶，他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持续的比较长的时间，好像都没有复原，那所以他们就来到诊所。那后来我们就在诊断之后呢，知道其实他是比较属于生理的因素，因为他的整个环境呢，其实他的支持也很多啊，他的家庭也非常的美满，所以各方面都很不错， 但是他就是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这样子的忧郁的现象，所以后来我们就帮助他有一些的治疗方案，里面就包括有药物的使用，那也包括怎么样子让他在日常生活中他可以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来预防甚至来减轻他的这些忧郁症状。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不见得是我们生命中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也许就是我们的生理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造成我们的脑里面的这个化学物质不平衡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忧郁现象。就是不用觉得好像我得到忧郁症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好像我没有能力来解决我生命中的压力，其实不见得。
每当我祷告时候，你的灵领导我，每当我渴慕时候，你自己充满我，每当我软弱时候，你的手搀扶我，每当我忧伤时候，你的灵安慰我。纵然世间有苦难，你不曾让我孤单，你的爱围绕手牵引我，带着我平安度过。纵然仇敌怒吼，纵然坎坷难走，紧紧拉着你的手，紧紧跟随往前走，带着我平安。
所以本来有一些疾病是可以得着医治的，但是可能我们错失良机，拖延了很长时间，是不是就会情况越来越严重，以后就越来越难治疗呢？
是的，是的。通常如果当我们察觉到自己有这样子的现象，那如果就及早的来接受治疗，或是及早的做一些措施，那就可以很快的改善。那如果我们拖得很久，治疗的时间呢就会拖长，那这个严重性呢也会加重，所以我们都要有所警觉，我们要有所认识，知道自己的状况，也知道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我是需要改变我的生活了，我是需要更多的支持，我是需要学习更多的方法来应对我生命中的压力。
那仲老师，请问这个是不是所谓的抑郁症啊，有分成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这些的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的情况呢？
是的，有的。通常我们诊断的方式呢，也是在我们问诊之后呢，比如说了解到，这些症状是怎么样的来影响这一个人他日常的工作啊、他的学业啊、他在各方面的所谓的功能。那这是我们诊断的指标，就是如果今天他这个学业只是滑落，觉得好像他还是可以去上班，但是就是效率不是很高啊，那这样子也许就还是属于轻微。那如果呢，就发现他的这些症状影响到他的这些功能呢，有某种程度的这些丧失，觉得可能有几天没有办法去上班了啊，或是说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或是他都一直不想要起床。就是说其实我们指标就是看这些症状如何影响到一个人他的这些日常生活功能。那如果这个人已经是都没有办法出门，也没有办法上班，也没有办法上学，整天都是待在家里面把自己关起来，甚至有自杀倾向，那我们就会说这个可能是比较属于重度的忧郁症。
是是是，所以对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患者呢，你们的治疗方式又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对。
那对于这些抑郁症患者啊，忧郁症患者呢，对他们的治疗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完全的得着医治呢？
很好的问题。其实我想这个忧郁症呢，也就是像我们有时候会用生理的疾病来做一个这样子的比喻，就像说如果我今天感冒了，那我需要吃一些感冒药让我好起来。那抑郁症一样，也许我今天有这些症状出现了，那我来接受治疗，我不管是药物的还是这个行为方面的改变或是心理方面的治疗，那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症状就改善了，我们就好了。但是呢，也并不代表说以后我就免疫了啊。就像我们的感冒这次得医治了之后呢，可能诶过一阵子我的免疫力系统下降，或是说这个环境改变、季节的替换啊，或是说诶旁边的人怎么大家都感冒了，所以这个环境好像也变得比较容易让一个人发病。所以其实各方面的因素还是有可能造成这个忧郁症或抑郁症的再发，尤其是这些生理症状比较大的人，这些比如说他本身的脑里面的激素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会说如果曾经患有忧郁症呢，再患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这些人呢特别就要注意预防这一方面，不只是要治疗，甚至是要整个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生活呢都要来改善，这样才能够预防下一次的再发。
嗯，是是是。那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就要请郑老师进一步具体的和我们谈谈一些预防的方法和一些治疗的方法哈。那在这分享的当中，也请你和我们谈一些实际的个案，接受你治疗的病人他们是如何的得着痊愈的。我想这些的个案会带给我们听众朋友更大的信心和希望。
是的。
好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发觉自己似乎有一些抑郁症的症状，那希望郑老师今天所谈的能够带给你很大的鼓励和希望。好，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聆听郑老师宝贵的分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找了安心。